各地推出共同呼吁措施，专家指另有目的。中国大量青少年失踪，专家揭背后黑幕。富士康再爆发集体抗议，当地人揭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彭博社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共多个部门响应习近平的共同呼吁要求，提出多项政策。专家分析认为，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彭博社报道，至少有四间国有控股的大型券商和基金公司正在起草方案，缩细高层和基层员工工资的差距。香港至少两间有中共国资背景的投资银行考虑平衡公司不同级别员工的工资。较早前中共传出将会成立高政治人事管理局，即是针对净资产或者银行存款在人民币1000万以上的人士展开专项稽查行动。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年底将会推出税收管理系统禁税四期，联网核查私人和企业资金。这些措施都是因应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呼吁。习近平在中共20大报告首次提及规范财富累积机制，宣示要调节过高收入取替非法收入，很明显是要对富裕阶层宣张。最新公布的2022胡润慈善榜显示，捐款1亿以上的中国富豪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过去一年捐了728亿。而2022胡润百富榜显示，今年中国富豪人数明显减少，个人财富50亿以上的富豪人数比去年减少了 11%。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1月8号向大纪元表示，这些富豪其实是被迫捐赠，中共用各种方式暗示要挟要这些富豪被捐赠。几年前一段火爆的影片，有一个年轻的县级小官贵州丹菜县长徐刘伟可以令时任首富王健林捐赠5亿，足见中共党官和民营企业家的微妙关系。谢田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现在习近平大权在握，他会用各种方式要求民营企业家将财富交出来，无论是送给国有机构送给国家也好，令国有参股进入董事会，各种方式压榨财富。他说，中共现在堂而皇之地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和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用的口号一模一样，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目的就是为了抢钱，由大权在握变成大钱在握，控制全社会的金钱。谢田分析说，中国经济下滑，各级政府财政赤字严重，过去超发货币有大部分握在贪官手上，中共手上没有钱，但是他亦都不敢再滥发纸币，下一步可能会推出数码人民币。时事评论员岳山19号说，中共当局要推所谓的共同呼吁，一是吓走有钱人，二是搜刮了不少民脂，但是公众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共高层权贵家族可以在这场共同富裕运动丝毫无损呢？岳山提到，江泽民家族到国资产高达1000亿美金，但是他的仔江绵恒和个孙江志成从来都没有上过富豪榜，其他众多的权贵家族儿孙亦都公开在商界混迹多年，包括曾庆红兄弟的仔女贾庆林、吴冠正家族，哪个都知道他们是富可敌国，还有更多未曝光的高官巨贪，从来都没有人将他们排上富豪榜。岳山认为，当局要想去共同呼吁这些权贵的秘密资产，其实更容易操作，在中组部早已经有备案，但是他们会动手吗？只要将中共保护权贵秘密财富，力保党国一条船不沉的真相揭露，就可以令这个共同呼吁沦为笑话闹剧。旅美时事评论员王克就说， 中国贫富悬殊的根源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塑。举例来讲，中共虽然一再宣称反腐，但是就迟迟不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想到他所谓的反腐和共同富裕具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可以说是挂羊头卖狗肉。想要解决贫富差距这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共独裁统治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解体。近日中国大陆多地出现青少年失踪，引发社会性恐慌，好多人质疑咁好可能同盗卖器官有关。综合媒体报道，家住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正街光明路的14岁男童刘傲成，11月12号晚落楼抌垃圾，就再冇返屋企。江西省上饶市元山县的志远中学高一男生胡音宇10月14号傍晚在校园失踪。该案件的委托律师胡国庆表示，家属提供的现场监控资料等证据显示，志远中学校内监控日志有删除过监控资料的迹象。有网民发表消息说，湖南省邵阳市龙汇县由9月底至到11月中就有8名12至到15岁的男女青少年失踪。有网友罗列了近日不完全统计的其他地区失踪案例。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数据，2020年中国走失人口达到100万次，为最近5年来最低。有人质疑中共在全国安装了几亿个监视镜头，又有健康码、行程码、大数据跟踪定位每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走失的人口很少可以找得回？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21号向本台表示，中共贪腐治国败坏了社会道德，警察亦都是无利不作为。他曾经因为屋企名标被盗窃报案，警方就直接说，我就是将案件破了亦都没钱。见到身边的例子全部都是这样，所以共产党做事没有利益的事不做，你份内工作该做的他亦都不做。微电影创办人赵培观察到，有几个细路的案件派出所只是检查了小区附近的监控录影，至于动用手机定位行程码去找细路，中共不会这样做。只有封城控制百姓这种政治任务，他才会运用大数据去做，那是政权性质决定的。即是说一个共产政权，他不会在乎百姓的死活。亦都有民众怀疑青少年频繁走失可能同黑市器官移植有关。李元华指出，好像这种青少年，一个好像铁链女这种被拐子佬买到农村，有个调查有些村 60% 至到 70% 结婚的对象都是买回来的，那人口贩卖是几咁严重。还有一个就是卖器官，因为现在器官很值钱，所以将这些人搞到之后，他可能去残害这些青少年去卖他的器官，有时候甚至同一些执法部门勾结。赵培表示，整个所有中国人的 DNA 中共已经接近都收集到手，再加上官员做这个黑市就很容易做。其实真正能够打开这个局势的，就是当年薄熙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候卖器官，但是大规模迫害转入地下的时候，他没有关押那么多法轮功学员的话，器官黑市就出现一个短缺，所以这就是民间黑市和官员勾结，现在是这个情况。郑州富士康早前因为疫情封控上演员工大逃亡之后，20号该厂在鑫榮中央金地公寓再次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大量员工聚集将绿色铁皮栏杆全部推冧。在上次工人大规模出走之后，中共政府很快就采取了行动，富士康表示在当局的指导下落实防疫政策，对郑州厂区的11个宿舍区当中的8个区采取了封控措施。而郑州居民郑先生就向本台表示，中共当局封锁富士康的原因不单止是因为疫情，富士康员工现在很多都逃走了，现在没有人做事，将他们圈起来不单止是防疫的问题，还是要强制劳动。 郑州富士康生产全球一半以上的苹果手机，是河南省的主要纳税者和雇主。政府支持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有自己的利益。为了留住富士康，中共当局动用了政府庞大的党员、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网络，帮助郑州富士康招募工人。据官方传媒上海证券报报道，河南东部的周口市一个乡政府就富士康面临的招工难题召开会议，并且向干部分配了招工指标。赵先生说，富士康员工现在很缺乏，当局就摆明到河南省各地，要地方当地政府甚至包括基层的村干部每个村出一个人去富士康打工，他们就是没有工人。中共此举明显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恶劣情况，以及对苹果和其他公司可能将生产迁出中国的担心。中共清零政策令在中国经营的国内外企业都已经困难重重，一些严格的封控措施已经促使包括苹果在内的一些与中国有长期关系的外国制造商将目光投向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赵先生表示，他这个体制就是已经疯狂，和民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大家都说什么都不相信，就是进一步的管控，我认为就是变本加厉，反正有形的、无形的、隐形的都是强迫劳动，就是绑架。我觉得他内部的矛盾太大，他现在没有其他办法，现在就是饮鸩止渴。菲律宾军方21号表示，中共海警20号清晨在中业岛附近抢走菲律宾军方正在拖行的漂流物。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在声明中说，20号上午6:45，菲律宾军方发现中业岛以西大约730米的地方海域有不明的漂流物。军方前往调查，并且将漂流物绑在船上拖行。中共海警随后出现，两度阻挡菲律宾军方航行，然后派出橡皮艇切断缆绳，将漂浮物带回中共海警船。声明中没有讲明漂浮物是什么，亦都没有讲明中方为什么要强行抢走该物件。不过菲律宾新闻社 PNA 引述卡罗斯的讲法说，漂浮物是金属制的，和两个星期前在巴拉望岛布桑加镇发现的碎片相似，怀疑是火箭碎片。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大量少男少女失踪，令人心寒。大陆传媒中新网湖北新闻10号的一篇题为武汉协和医院同日完成3个儿童心脏移植手术，更加令网民质疑失踪的人被器官配型。有网民指出，同日3个手术需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第一，3个儿童同时在24小时内死亡，才可以提供3个心脏。第二，3个儿童供体心脏都配对成功，仔细想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有网友感叹话，地狱过了19层都没那么恐怖。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